太上感应篇109，任恩推过。海外均为使，如何似诈谋？有恩皆自己，未获委同酬。歌舞开华宴，金姿聚满洲。一朝兼碧露，富贵等扶欧。不是自己的恩情，却冒认之；过失在自己，却推诿到他人头上。最初不过是出于邀遇避怨之心，然而别人有善行，我就掩抹掉；别人没有过错，我却冤枉人家，损人利己，公道泯灭。这是小人的过失，是天理不容的。前朝周弼与吴鲁瞻都在礼部供职，奉差使到爪哇国去封王。周是正使，吴是副使。吴会说话，有口才，周却老实厚道，少言寡语。当时爪哇国从元朝以来百余年没有和中国往来，封王恩典也很久未进行。新的王位继承者得到朝廷恩宠封王，对使臣格外优待礼敬。吴凭着自己的一张嘴，竟然把朝廷恩典都说成是因为自己奏请才成功的。爪哇王信了他的话，给他的一切馈赠都很丰厚，而对周只是按常例赠送一点罢了。事情办完，他们要回国，爪哇王送每人一条船。吴得到的馈赠之物银千累万，而且还违禁非法携带爪哇国的歌童舞女在长途路上娱乐。一天到了海关，例行盘查，吴素知周柔顺懦弱可欺，就到周的船上哄他说：你这船稍微显得形制狭小些，不合正使的体统，我和你暂时换一换才够壮观，显出正副使的差别来。周没有识破他的诈谋，就听从了他，果然被确使查出，正使船中所载礼物皆超出例外，而且违禁携带外国男女，而副使船中所载物品寥寥无几，确使就据实报告上去。皇帝大怒，动用法司审问。吴口若悬河，把错失都推到周的头上。周天性木讷，不能分辨。况且自己是在他的船上，也不知道从何处反驳。奏上去，周竟被革职，而吴却晋升为侍郎。又过了3年，爪哇国王来中国朝见，上奏感谢说：陛下圣明，推恩于我之远臣，是副大使吴某从中欲成其事，所以久已缺略的赠礼就超出例外。皇帝说：前面行的封典都是朕的主意，与吴有什么关系？于是命他拿出该国馈赠20礼物的实际数目来。爪哇王拿出原来的礼单进上，原来周往任的赃物都是吴的。皇帝才知道吴原来冒认恩情，推诿过责，确实很奸猾，立即加以重处，周启用为原职。宋朝的王曾做宰相时，官员们有请求差使的，王曾考察他可以委用，必定先正色拒绝，然后才提拔任用他，但也不是他自己告诉他。王曾曾经说过，用贤能的人负责主事，若使他知道， 那是我徇私树恩，把朝廷用人之恩归了自己名下，那大臣们怨恨，谁来担当呢？这是不认恩的例子。曹兵和王全兵讨伐蜀地时，全兵杀死降卒3000余人，曹兵劝谏不听，归朝后皇帝大怒，定要查办，曹兵就自己承认下来，王全兵得以豁免，这是不推诿过错的例子。宜兴人少林府集存粮食数千担，有一年大饥荒，有人劝他卖出，他说这是贪图不义之利，有人劝他赈州，他说这是好名。他把所积存的粮食全部拿出来，雇佣工除道修路，从本县直到湖州长达40里，又挖通离河至横塘水道80余里，又让溪水通入镇泽，乡人都争着来做工挣米，因此都全命存活下来，而又得水陆兼通之力。后来林府活到90余岁，子孙相继科举登第，这是个不仅不滥认恩，而且又能善于施恩德的人。嘉靖年间，葛守礼当陕西布政使，到了大考季的日子，有个小吏被误填老籍要罢职，守礼请求留下，吏部尚书说，考季部是来自你地方大吏的上报，你自己怎么忘了呢？守礼说，边缘小吏离省会远，我当时只是按文书登记在簿上，现在看到他本人才知道是误填，这是布政司的错，怎么能让小吏受冤枉呢？吏部尚书惊叹佩服，说有谁敢在吏部大堂上讲自己的过失错误呢？就这一条就可考评你为贤能第一了。守礼后来官至刑部尚书。